今天晚上我们要讲一个更重要的题目啊，就是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想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碰到过对我们最有影响的人。你试着去回想到目前为止，在你这一生中对你影响最深刻的人到底是谁？可以 more than one 啊，可以超过一个以上。不管是正面的，不管是反面的。有些人他真的是我们生命中的恩人，当我们遇见他的时候，他帮助我们解决了我们人生最大的困难，或是他塑造了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性格啊，或是他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这个人是谁啊，我想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多多少少都碰到，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老师，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可能是你结婚的伴侣，当然也有可能是反面给我们影响的，有人喝醉酒了撞了你了，夺去了你的心爱，有人可能不讲理的来抢你的东西，伤了你，把你的腿打断了。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的路上，我们可能都碰到一些对我们有很深影响的人，可能是正面的，可能是反面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很稀奇的，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当他在这里回想他这一生对他最大影响的，我们都离不开，我们会说到是主耶稣。他实在是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最深刻的影响，而且是最长远的影响。就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会信？信就好了，不要信这么迷啊！我们说不是我们要信这么迷，He is so wonderful， 他太好了。你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就愿不巴不得我们这一生，我们永远不要离开他，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得着他。而当我们每一次跟别人介绍耶稣的时候，我想我们里面都有一个遗憾哈，就是觉得我们词穷，我们表达的有限，我们经历，我们认识的有限，我们讲不出他多好来。那以前有一个这大概是起码200年前的事情啊，这个有一个印第安人有一次到这个离开这个美国中部 Rocky Mountain， 他骑马呀，他走啊，这个来，他第一次来到这个California 啊，来到加州的海岸，他第一次有生以来看见大海啊，他从来没看过海。哎呀，那天他来到太平洋的时候，看见浩瀚的海洋，哎呀，蓝天底下那个浩瀚的海，他整个人惊吓，他从来没想到这是什么东西，一望无际啊。然后海浪、蓝天、白云，他整个的心非常的感动，他也非常的激动，他说这到底是什么？别人告诉他这叫做海，这叫做 ocean。 哎呀，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他站在那边看了很久，他整个的心很感动。他后来突然想到说，有一天我回到我的部落里面去，我一定要跟人家分享我今天的经验啊。他说我这一路上走过来，我没有看见一样东西像海这么样子震撼我的。他想来想去，就只好拿他喝水的壶啊，去接了一壶太平洋的水，然后把他带回。后来有一天他终于回到他自己部落了啊，他跟人家讲他这一路探险的经过，路上的经过，而人家问他说你最惊讶的这个经历是什么哈，最特别的经历是什么？他说我看见了海啊。所有人都问他说什么叫海，他说来你看啊，就在这里啊，拿出他那一壶海水给他们看，他讲不出来。哎呀，他讲海蓝也好，他讲海大也好，他讲不出东西来。他说在这里，你们看，哎呀，他们最多只能尝一尝海的味道啊，最多只能闻一闻海的味道，看一看海的颜色，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海。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别人分享说主的爱何等的丰富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感触，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得着的，我们所能分享的实在是有限啊！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宇宙的主宰，人居然可以认识他，人居然可以在有限的年日里面能够让神跟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成为我们的父亲，成为我们的神，这是一件大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事情，他居然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永远跟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昨天第一堂讲到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跟神建立起第一手的关系，不能够满足于二手货。我不是说二手货不重要啊，别人读了圣经有领受跟我们分享太宝贝了啊，别人被主感动写出诗歌太宝贝了， 还是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一定要对我们所信的神有第一手的经历和认识，这叫做心造生活的第一个问题。要知道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新的关系，它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神，不是一个抽象，不是一个别人的神，不是一个只是谈论的神，它是我们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发生关系的神。那第二个问题，今天下午我们问了，到底我们要什么？神在这里要给我们一个新的标杆，新的人生的方向，让我们知道人受造到底是为了什么，整个人生的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让我们整个人生活得非常有意义啊！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正常的时候，当我们整个的人生标杆是清楚、是笃定的时候，你发现你每一个日子都可贵，每一天醒来你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期望，因为在今天的日子里面，在今天所有的遭遇里面，我又可以来经历耶稣，我又可以来得着他。 我也能够让这位伟大的神透过我，能够活出他的祝福来。弟兄姊妹，每一个日子都宝贵啊，每一天都可贵。而今天晚上我们要讲一个问题啊，我在那个纲要上写说你是谁。那其实更好的问题应该是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然后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再接着，我还是会讲你是谁啊。弟兄姊妹，有一天当门徒们跟主耶稣在一起啊。 在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地方，我也去过那个地方，在以色列北边黑门山底下，在黑门山的山脚下。那主耶稣有一天就回头问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这个人说我是谁？”他们说别人对你的印象，有人说你是这个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也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 主耶稣不满意这个答复，主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跟我们发出的每一个挑战。今天我们到底认不认识神？到底知不知道他是谁？人是被他造的，而人有一天要到他的面前去，为着我们这一生来向神交账。 而我们居然不知道神是谁，弟兄姊妹太可惜了。这样子的信息不是只是让福音朋友听，说你们要知道神是谁。今天连我们信的耶稣的人，我们都要知道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故事，从这个几面来讲，就是当这些门徒他们都已经跟随了耶稣了，他们接受耶稣为主，做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还回头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 到底我们认不认识他是谁？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就会能够脱离许多的不安、烦恼和害怕。看看今天多少人都活在恐惧的里面，活在不安、活在担心，没有得着的担心得不着，想尽办法要去得着他。 得到的呢，又怕失去它，所以人天天活在各样的害怕里面，没有得到以前怕得不到，得到了呢怕失去它，所以我们里面很多的恐惧在我们的里面，那更不要说在人生的路上，每一个人都会碰到风浪的。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居多少？十之八九哈，弟兄姊妹，如果你到目前为止没碰到风浪的话。
哎呀，那我就不晓得你余生是不是都是风浪了。<笑>我们一定都碰到过风浪的，只是风浪有大有小而已，有的致命，有的还没有致命。但是在人生不如意的事情里面，真的是十之八九。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真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的时候，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在风浪中，我们却能够稳定，像锡安山一样永远不动摇。这是神给他百姓的。 让我们里面不害怕，今天这个于师母在这里讲到我们的大儿子害怕，我常常觉得他真的不像我，怎么会怕虫、怕老鼠、怕这些呢？<笑>这个神造的人是最尊贵的，而且是他的儿女，身上带着权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所以人什么都怕，那个老鼠也怕，虫也怕，鬼也怕，什么东西都怕。 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隔壁有一个弟兄我们叫他宝宝，他其实年纪比我大的，从香港来的，很可爱的一个弟兄。
他就是一个什么都怕的人啊。那我们弟兄之家是住在二楼三楼啊，住了大概30个弟兄们，我们住在一起。那碰到暑假的时候，全部人都回家了。那我暑假在台北打工，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住那栋大楼。有一天我半夜睡觉，睡到一半哈，就突然听到他在那边喊救命啊！哇，你知道我一听到救命，我跳起来我就冲到他房间去哈，我说怎么了宝宝啊？他说蟑螂啊！哇，那个喊的那个救命声音是3层楼都可以听得到的哈！哎呀，我真的给他气死了，半夜看到蟑螂居然喊救命。我就把那个蟑螂打了哈，那个台湾蟑螂不容易打死的，从台湾来的都知道哈。哦，这个很 tough 的，它不仅不容易死，它还会咬人的哈。有时候睡觉那个大拇指会给它咬掉一块肉的，很凶的。所以我没有把它打死哈，还半死。我拉着它的胡须，我就去吓它。啊，那个宝宝就跟我一楼、二楼、三楼那样跑，我教训它，我要除去它的害怕，以毒攻毒啊。那我们中国人真的是这个对那些我们怕的人呢都加一个老，对不对啊？或是我们尊重的害怕的敬畏的我们都加个老，叫老师啦、老虎啦、老婆啦、老公啊啊，现在叫老总啦、我总董事长老董啊，啊对不对？老爹，我们老妈，我们这些尊敬的都叫老，那老鼠也怕，所以叫老。以前有一个这个在台湾人还很有意思，他被他太太训练得很好，他在他的这个书房上面写了4个字啊，我怕太太啊，所以别人呢都说哇，你老婆怎么把你训练得这么好？他说嘘，你这样子念，这样子念，因为中国这个排版是从左念到右哈，我们在台湾那个重的读都是右到左，所以你们看荣耀归神，你们是从右到左，对不对？所以我怕太太呢，他说我太太来。你就告诉他我是从左念啊，那平常呢我是从右念，太太怕我。你再怎么讲你还是怕他嘛，对不对？不然干嘛要挂在书房上呢？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事情害怕，那这些都还是小事，怕的事是在我们人生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人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突然一下子灾祸临到，而我们怎么去应付它？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16岁多的时候曾经会接到一封信，从医院里面来的信，说你长的是血癌啊，你最多只剩下1-2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一个10几岁的人会接到一封这样子的信。哎呀，我整个脸啊千针扎这个扎脸啊，整个人麻掉了，不知道怎么办。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将怎么样，可是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路上，我们里面不害怕，因为认识神的子民他要刚强行事，不是在他的人生中没有风浪。千万不要误会，许多人传福音，有的时候把福音传错了啊！你信耶稣啊，这个主耶稣会替你 take care 所有的事啊，你不生孩子会生孩子的，拿不到绿卡信耶稣会拿到绿卡的，找不到工作信耶稣会找到工作的。弟兄姊妹，圣经上没有这样子的福音。基督徒在地上一样有困难，别人撞车我们一样撞车，别人长癌症我们一样长癌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跟世人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在这些风浪中我们有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遭遇都不是偶然的，而在所有的风浪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他。所以真认识神第一面，让我们脱离恐惧，脱离害怕，甚至脱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这种无可奈何。以赛亚书51章曾经讲到神的百姓，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讲到连神的儿女们，当他们跟神的关系不正常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活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那种无奈受羞辱的情形。他说仇敌对我们说，你过来，以你的背，不是你让我践踏。他说神的百姓就乖乖的过来，然后用他们的背为地，好像一条街市一样任人践踏。哎呀，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失去了人受造的尊严，当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错的时候，仇敌能够用各样的罪、世界的诱惑、钱财各样的迷惑，叫一个人真的是在这里任他践踏。你看我们今天多少人在世界活，真的是背后有督工拿着鞭子鞭我们。 我们在硅谷，我不知道佛罗里达怎么样，真的是从早忙到晚，很多的人加班，忙得不得了。我前两天还跟一个人讲，他是从美国东岸纽泽西搬到加州来的，我说你现在在哪里聚会？他说他认识我们的亲戚在纽泽西啊。 那我说你现在在哪里聚会啊？他说我现在没聚会的。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不可能聚会。他说我每一天至少要做十几个小时。哎呀，大家忙啊，老板不走都不敢走的。我听说早几年这个日本经济还没有，以前还没有那么不景气的时候，日本经济是一个经济大国，他们里面很多年轻人都得的那个猝死症，就是 sudden death。 突然死掉了，他们忙啊，加班，他们晚上忙到半夜，坐地铁回家，上了地铁车以后就累得人一上车就睡着了，然后醒过来的时候呢，发现地铁已经过了他家的那一站，只好呢再去换回头车，上了车以后又睡着了，然后等到醒过来的时候又已经过站了，就整夜在地铁里面来回，所以早上天亮了只好直接回公司去了，没有上班，没有回到家里面去，天天忙。 听说日本以前管的厉害的，他们说你这个员工上厕所啊，过了3分钟以后，那卫生纸拉不出来的，他怕你在里面赖皮摸灰耽误时间，要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怕自己带嘛，对不对哈？所以他们后来日本人也一样，他们有人自己带，后来他们就发明了新的一招，过了3分钟了，那个门嘣自动打开来，非出来不可。 我想这个对咱们中国人恐怕也不在乎哈。听说以前台湾有个观光客第一次到中国大陆去，在那个这不是都公厕嘛哈，他不好意思蹲，就撑了一个阳伞躲在里面哈。他不撑还好，他这一撑，所有人头都伸进来看他在干嘛。3分钟门打开来，你非出来不可。 那在我们矽谷呢，我自己隔壁部门的一个同事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他们的部门的那个老板管他们啊，他说早上起来他就到你办公室去摸你的咖啡杯，到底是热的还是凉的啊？因为必须7点半到公司，你没有到的话，他就到你办公室看你茶杯是空的，知道你没来。茶杯来了，他摸一摸是凉的还是热的。 那咱们中国人又是一样啊，这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都拜托明天早上你帮我倒，后天我帮你倒。他说啊，这一套后来也不管用，那个老板来的时候看你茶杯是热的，人不在，然后等他过了半个多小时，突然看你出现了啊。他说有一次那个老板自己偷偷不是自己跟他们讲的，他说他就跑到停车场去摸他车子的引擎盖子，到底是凉的还是热的。 哎呀，你知道这个世界逼人逼到什么地步啊？一分钱一分货，拿着鞭子，真的像圣经说的，埃及的督工在后面拿着鞭子，逼的神百姓做工甚苦。那整个世界里面，整个世界的里面，就是叫人在这里辛苦的过生活。而我们在这里积货成，所有累积的财富，所有我们认为我们积蓄的，有一天发现都不属于我们自己。 是为埃及法老造的2座积货城，出埃及记第1章。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脱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情形，让我们脱离我们里面失败软弱的情形啊。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带着权柄，带着生命的力量，远远超过今天你我所认识的。我从小的时候，我知道我父亲在一个那个这个。 军方的工厂当主管哈，但是他训练我们很严格，他不让我们因为他是主管啊有任何的这个特权。直到有一天我才知道说，哎呀，当他的儿子其实真的是有特权啊。那是一年联委的时候，整个军方有1000多个人的一个军场啊，他们在这个新年特会晚会的时候，那次呢我们有机会，我爸爸说好带你们去看去一次啊。 整个厂1000多个军人都已经这个军属都坐在里面了，我们最后才来啊，一进来的时候，那个司仪喊厂长到，全场站起来啊，然后拍手敬礼啊，然后我们跟到后面啊，就好神气，你知道吗？然后我中间看到一半的时候想上厕所，我就跑出去上了个厕所，结果发现我回不来，因为外面挤满的人，没有位置站在那里。哎呀，我怎么挤人家都不让我进来。 结果那个卫兵一看到是我，走开走开走开，他是厂长的儿子啊，我就跟着进来，然后重新回到我的位置上去。我才发现说，我如果真知道我的身份，原来是 这个厂长的儿子别人都这样子尊重，那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所以在以赛亚书51章，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啊。神在这里借着以赛亚问我们一句话，他说你是谁，竟怕那必要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我们再念一次啊，以赛亚书51章12节，他说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哎呀，弟兄姊妹，神借的以赛亚在这里问我们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是谁？而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必须要先解决主耶稣问我们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除非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我们不会真正的那么珍惜，那么宝贝我们所已经得到这个特殊的权柄和身份。所以新造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是要解决我们新的身份、新的地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解决我们新的关系，我们跟神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讲到我们新的人生标杆的问题。今天晚上的第三个问题是要解决我们新的身份和地位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地上，我们真应该脱离所有的软弱、所有的无能、所有的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很多基督徒哈，我们自己常常软弱，我们一本信的耶稣，我们自己常常里面想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对不对？哎呀，我们还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去挣扎，想要得胜。但是主常常把我们带到一个光景的里面，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不行，而让我们学习很认真的来到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我们来认识说他到底是谁，他给我们的救恩到底是什么，而让我们不一样。你们有没有听过心理学家说这个人的潜能啊？一个人的潜能大概发挥了20%？你们这个西门子来的这些杰出学人，你们告诉我，你自己觉得你的潜能发挥了多少？ Half， 50%，哇，你很厉害。还有没有别人？25%，哦，那你还有很大的潜能。你5%是谁说的？啊？所以你们有人可能听过我讲哈，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人的潜能不过发挥了5%而已，你还有95%没有发挥的。那以前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有一个人，有一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家，啊，怕太太骂，所以呢，他为了超捷径，他就从那个，你知道美国的坟墓不像我们中国坟墓在荒郊野外，美国的坟墓常常是在城市，在downtown里面的啊。所以他就从城市的中间呢，那天就决定穿过坟墓对角线回家，因为这样比较快一点。坟墓区乌漆嘛黑的，然后那天呢，他们新掘了一个坟墓的地啊，一个洞啊，他不知道，半夜啊摸黑走啊走啊走啊，嘣一下掉下去了。美国的棺材是直的放的哈，所以那个洞很深。下去以后呢，他怎么爬都爬不出来，他喊啊，他叫啊，都没有人理他。半夜12点钟。他踹了好久了以后，他只好放弃了，就靠着那个壁哈，一个人就坐在那边，这只好等天亮了。就到了半夜快2点钟，又小声又一个小步伐过来了，又是一个夜归的人，然后又是怕太太的人，然后半夜从那里经过，然后也是不知道有洞，然后嘣就掉下来了。他掉下来以后，不知道后面坐着一个人，他也一样在那里爬啊叫啊喊啊，怎么试都出不来。就在他爬爬爬叫叫叫稍微安静的时候，他突然听见后面有人说，你叫也没有用的。他以为是鬼，你知道，3-2下就爬出去了。我说这个叫做潜能，你知道吗？这个叫做潜能。自己一个人爬怎么爬不出去，一听到是鬼啪一下就出去了。 那弟兄姊妹，人的潜能发挥了5%，你就算发挥了另外95%，还总是有它的 limit， 对不对？而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和能力是不受限制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命力，我们的信心，从我们身上应该散发出来的得胜，应该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有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能够照着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的话。我们有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有天然人，你潜能再大都还是有 limit， 但是只有神给我们的力量是一个莫大的能力。我们需要来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谁，而让我们整个人生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所以主耶稣这么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昨天晚上跟一些福音朋友们交通到，我说地上所有的宗教，这些伟大的宗教师都把一个人生的理想放在那边，告诉人说那是一个理想的境界，但是那条路却指不出来，那走那条路的力量也没有给人，就叫人自己去寻找他们所认为的神。所以中国人可以找一棵大树去拜人，去拜他，这个土著可以找一个大石头去拜他，人可以看见一个大山去拜他，每一个人都在找自己的神，但是圣经上神却是乐意把他自己启示显明给我们。神的儿子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这位神来寻找我们。他如果不来找我们，我们这有限的人怎么可能找得到他呢？他要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怎样的神，第一个借着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面讲的话是神的话，不是神话，是神的话，让我们能够借着读圣经而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而神要让我们认识他是怎样的神，第二个借着圣灵的启示，他亲自向我们启示显明他是一个怎样的神。而第三方面是借着我们每一个人亲手亲身的经历，让我们在经历中我们来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特别会着重在第三方面啊，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可以经历的神，决定不是说说听听，他是我们可以亲自来经历来认识的神。他太伟大了。所以在经历上我们有两方面，一方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从所得到的恩典得到的慈爱，哎呀，我们发现神爱我们，这是很多交通教会里面有交通见证聚会的时候或是你看到这个书上或是出书，有很多那些感恩的见证，都说神怎样恩待我们，神祝福我们，对不对？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我非常尊重他他好几十年以前他带着他的妻子从台湾来到美国，因为他妻子有心脏病，那么那是好几十年，不像现在整个美国，我不能说快被占领了，还早了，这个我们中国人已经到处都是了，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大城市里面连大城市的中国人都不多。那他带着他的妻子到德州 Houston 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医学院的心脏方面的专场，所以呢他的妻子在那里动心脏的手术。他说这个开完刀以后呢，他的妻子呢就一点都没有胃口那个焦师母，焦元年师母一点都没有胃口，不想吃东西所以焦牧师就非常的焦急，就问他说你总要吃一点东西他说他都不想吃。那我是非常能够了解，因为我动过好多次手术我在美国纽约动手术的时候，我的体重一直下降，下降到114磅，这是我人生最瘦的，就除了从小长大以外，大概是我成年以后第一次掉到这么低，掉到110多磅，所有送回来的食物我几乎原封未动的退回去他们那个美国纽约那个很有名的医院的这个饭食部的主任还特别跑到我的病房，他说 Mr. Yu， 他说 What's wrong with our food？ 他说我们的食物到底有什么错？你为什么不吃呢？体重掉成这个样子，那真的是不想吃那真的没有胃口。才200年的文化嘛，你也要原谅他们那个菠菜不去炒，拿来的时候都已经黑色的了，是煮的。当然，然后又没有盐，你当然不想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那个焦师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后来这个焦牧师说，那你到底想吃什么？ 他说我只想吃点白饭，加一点白菜，啊，真要有肉的话，有点白斩鸡，就三个白。乔姆斯跟他说，我们在美国人生地不熟，没有什么中国人，你要这个，我们去哪里找啊？结果很稀奇的事情啊，他的先生爱他，虽然没有办法解决他，但是天上的神都知道。就在他们讲话的时候，门外突然有一个中国人啊，从外面在那边找人，就后来找就是找到他们，就是听说乔姆斯带着他的师母来开刀，他从达拉斯赶到这边来看他们。然后他说，我们最近因为经济，这个家里面这个经营餐馆出了一些问题，因为他经营的这个店他不肯卖酒，因为他觉得我是基督徒啊，我决定不为了赚钱的缘故去做一些不该做的，所以他不卖酒，所以他的生意做不起来啊，所以他是说我这里经济生意非常不好啊，这个店已经开不下去了，所以只带了一点点很简单的东西给教师母。那你们已经在笑了，他再三不好意思，觉得怎么好意思，你生重病我才带这么粗菜来给你们。等到他走了以后，乔姆斯教师母打开那个牛皮纸袋，里面就是三样东西，你们说吧，白菜、白饭、白斩鸡。乔姆斯跟乔师母在主人面前那个感动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他知道天上的父亲永远在这里眷顾他的儿女，直到在他们最孤单、最软弱、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周围没有什么人可以安慰，神却打发了一个这么穷苦的一个弟兄，带着三样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天上的宴席。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个爱的神，是一个这么细微、这么体贴的神。哎呀，弟兄姊妹，神有的是常常让我们从这些方面来经历他，而这都是我们最喜欢的，我们常常有的见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是只是光借着这些外在的祝福和好处让我们来认识他，他希望我们不是借着祝福来认识他，他希望我们对他的所事，对他是一个怎样的神有真实的认识。所以今天我们在台湾，我再回头看我们从前的信仰，在台湾这个从南到北拜佛，为什么从南到北拜呢？就是哪一个庙灵，我们现在就去那个庙，他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我就买好东西给他。啊，试了一段时间不灵了，再换另外一个庙。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都是这样。他要去贿赂神，神也要贿赂他啊，所以他们彼此在这里可以得到利处。但是弟兄姊妹，神就是神啊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是光只是用好处啊，叫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施恩的神，他的确是，但是他更要让我们认识他是一个怎样的神。他让我们每一个人对他有第一手，一个最真实、别人不能替代的，产生一个不能替代的信心。所以在这个《生命记》32章啊，他在你形容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他说当神的百姓在旷野这个荒凉野兽吼叫之地，神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没有马上带到迦南美地，让他们中间经过了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在这个荒凉野兽吼叫充满了危险、充满了荒凉的一个地方，他说神在那里遇见他，而神遇见了神的百姓以后，圣经上说神就环绕他们，神就看顾他们，神就保护，神就带领他们啊，保护他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什么叫眼中的瞳人？你有人一打你马上眼睛闭起来，对不对？因为眼睛是我们最需要保护他的，神保护我们。哎呀，这方面的恩典我们都很喜欢听。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到《生命记》32章接下去讲啊，又好像神对他百姓的恩典两方面，第一方面保护他们，而第二方面呢，神说他像老鹰一样去搅动鹰巢，哎呀，把这个小鹰从鹰巢里面给翻出来。所有那些小鹰小的时候，他们都是嘴巴张开，妈妈就把饭送来了，把虫抓来了，把食物送来了，哎呀，他们觉得真好，妈妈真是爱我们。可是有一天，同样的母亲过来，同样的父亲过来，一下子把鹰巢给翻了，他们全部从天空掉下来。哎呀，弟兄姊妹，神说在这里他要来训练我们。同样的老鹰， 爱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环绕看顾保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要在这里搅动阴潮，然后他展开他的 双翅，在这里接取雏鹰。他说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必无别神与他同在。神亲自训练教育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今天中国人常常犯了一个很大的错啊，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对孩子们的教育，我们常常以为爱就是永远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而且常常都是物质上的，穿好的、吃好的、用好的、玩最好的啊，上学校上最好的，学最好的老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缺少了我们在生命中、在爱中、在性情中，我们去塑造他们，却把更好的给他们，把神给他们。但是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只有在外在的祝福，神真希望我们对神有真实的认识，而让我们在这里产生一个风雨不能够再摇动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而在我们地上经过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着平安，充满着把握。所以以前有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我忘了是艺术家还是什么他很小的时候，他两条这个双臂都没有的呀，他从小就是一个这个有缺陷的人，从小就是没有双臂啊。他说这个故事里面记载到他小的时候的故事，就是有一次他大概才三岁吧，他早上起来穿衣服，他非常辛苦的在那里穿衣服他的妈妈站在旁边连帮忙都不帮忙。就这个时候呢，他们家有一个亲戚还是朋友正好到他家来，看见这件事的时候呢，就为这个孩子打抱不平，他就指责这个孩子的母亲，他说你孩子都已经这么辛苦了，你为什么不帮他？哎呀，那个孩子为了穿个衣服，那个头钻进去，然后嘴巴咬啊，就为了要把衣服摆平，非常辛苦的在穿衣服啊。你知道那个母亲回答他朋友的指责怎么回答吗？他说我是在帮助他。你知道这个母亲的意思吗？我是在帮助他，我们的确可以帮孩子穿衣服，我们可以喂他吃饭，喂到他成年，喂到他出去结婚了，嫁给别人或者娶了人，但是以后他的余生他要怎么过？弟兄姊妹，帮助到底是要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啊？我们的神这么爱我们，他容许我们在这地上，他当风浪临到我们的时候，他真是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说不尽的旨意，其实他是要训练我们，他其实要让我们真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谁。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很简短的提一下圣经上哈，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过三次关于风浪的记载。这几次风浪的记载呢，让我们稍微去明白一下神为什么我们在容许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已经是称为他儿女的，一样经过风浪。其实不需要先讲这么积极这么崇高的意义你只要从人类最自私最基本的角度去讲的话，也都能够了解。如果今天你信了耶稣，你就不再会去碰到这个不幸的事情，不再会生病，不再会撞车，不再会失业。我跟你讲，不用传福音，全天下的人都信耶稣了对不对？我在 Bay Area 这个美国加州这个因为旧金山是一个对外非常非常这个来来往往非常频繁的一个大城市嘛所以所有世界各国的病都可以从那边进来的所以每一年到了冬天呢，我们那边的这个父母亲呢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孩子们轮流生病，一个俘虏接一个俘虏，有点像你们这边的这个 hurricane 一个接一个来我们那边是各种的俘虏一个一个接着来每一次来的时候就轮流生病发烧然后咳嗽肺炎这个支气管炎什么毛病都来。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今天不要别的，只要讲一件事情，你如果信了耶稣，你的孩子再也不感冒，我跟你说所有的教会都坐满了，已经挤不下了。神从来不这样子叫我们弄这样子的方法来信他。甚至基督徒在这一生里面，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遭遇不仅仅没有比别人少，甚至有的时候还比别人多，因为神实在爱我们。好，那为了时间的关系，也为了有一些福音朋友，我们就不去读经文，那我试着用嘴巴上来讲特别在第一个的例子，那第一个的例子呢，讲到有一艘船上，整个船上有几百个人， 那只有一个信主的人叫做保罗，其他的人有军人有船长，有生意人，有水手，200多个人都在那个船上。那弟兄姊妹，在那一天他们突然碰到风浪的时候，那14天这些人吓得饭都没办法吃，因为那个风浪太大。那圣经上说那个风是把整个船给抓住了，这个船是任凭风在这里吹到哪就吹到哪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我们人生的遭遇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失控的情形，很多时候环境在我们掌握中或是至少还没有遭到一定的地步，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解决，但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您经历过没有，突然你进到一个环境里面，那个环境是完全叫做 out of control， 完全失控，这艘船你的人，你的家庭，你的人生，你的健康是被一个东西抓住了，不在你的手中。那天整个船上的人14天里面，他们连饭都没办法吃，他们想尽办法要求生存，但是在这么多几百个人里面，却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做保罗。神对他说，你们可以放心，你们一个都不会丧命。哎呀，保罗就起来告诉神的百姓们，不是告诉这些人，他说众位，你们可以放心，你们已经14天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他说但是我所信的神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都不会死，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坏。他说你们可以放心起来吃东西吧。哎，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了没有，风浪在我们身上临到人的身上，第一件事情要在这里显明，要在这里显明我们这个人，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生命的实情。我们常常不认识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人，所以神需要借着环境来把我们显出来，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神早知道，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骄傲说人定胜天，人定胜天，神容许一个环境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人这么有限。我很多的时候跟别人传福音，有人说我一辈子都是凭着良心行事，我为什么是个罪人？神容许这个人 stumble 以后，他再也不敢讲这句话。许多人认为说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科学万能，人定胜天，我们有那么多的把握，但是神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以后，就要让我们认识原来我们不行。所以风浪在我们身上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知道我的信心，知道我属灵生命真正的情形是什么。一杯水你看不到它里面是什么，当它受到震动的时候，它溅出来的东西就是它里面所装的。所以戴德森弟兄用这个去劝勉年轻的宣教士，他说在你人生的路上，你一定会碰到打击，一定会碰到困难，但是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击打，它其实是在显明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要让我们认识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很多人还不需要击打就已经天天活在害怕里面了哈，人很多的恐惧啊，担心啊，这个我儿子小的时候看他哥哥睡在那个上铺，他就天天怕他哥哥掉下来。其实我们都已经给他买了栏杆卡着了，而且那个栏杆的间隔都是这么小的，他还是怕他哥哥掉出来。哎呀，这个从小就是担心病。那当太太的也是啊，常常出门的时候，哎呀，我炉子关了没有？关了没有？哈，然后就要先生开车回去啊，看看炉子关了没有。这个以前有一个人，这个他说他太太也是啊，每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啊，开车开到一段时间以后，他一定说，哎呀，我电熨斗忘了拔，然后又不知道自己拔了没有，都要开车回去再看一遍，确定拔了然后才走，就是害怕，就是害怕。他说有一次呢，他带着他太太从洛杉矶到这个北加州的优胜美地，他说我都已经开了4个小时了，太太突然想说，糟糕，电熨斗不知道拔了没有。你是先生，你要不要回去？给他气死了哈！结果那个先生呢，二话不说把车子停到路边去。哎呀，太太以为这个糟糕，他今天发脾气生气了。他下车以后，到了这个后面的那个 trunk 打开来，把电熨斗拿到他太太面前打开。在这里，老婆你放心啊，天天就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啊，还不需要环境就已经显明我们是个害怕的人啊。弟兄姊妹，风浪显明我们的本情，风浪没有来，每一个人都好好的， 风浪每一个人来，没有来，每一个人都会谈理想，谈爱主。风浪没有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信心满满，我们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了把握。风浪来以后，马上显明我们这个人到底怎样。我说的风浪，有时候不光只是外面的困难，有的时候是试探，有的时候是一些特别的遭遇，他把我们里面生命的真实的情形完全暴露出来。我原来不知道自己这么败坏，而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才晓得原来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剑桥大学的神学大师 C.S. 路易斯曾经在他一本书上讲过，他说你如果点的灯啊，他说我们常常不是醒察反省自己吗，他说你就好像人点的灯下地窖，你点着灯敲锣打鼓的要下地窖，你点着灯开的地窖，然后一个一个台阶下到地窖里面去的时候，你发现地窖里面风平浪静，干干净净的，你以为一切都好好的。可是如果你有办法的话，你让地窖里面那个充满了黑暗的地窖突然一下明光大亮，你会发现什么叫做抱头鼠窜，到处都是老鼠在逃。就我们这个人平常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家了，哎呀，我们会把刚刚在家里面吵架的样子给收起来啊，我们把那个已经把那几天的东西笑一笑啊，这个哭着肿着脸皮笑一笑啊，我们做了很多的动作，当我们下到地窖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很好，别人来看我们的时候也觉得我们很好。可是如果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突然一下子被暴露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们里面其实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在我们里面其实黑暗，不仅仅这个世代是一个黑的世代，其实人生命的本质都是黑暗，只是有没有那个环境就是了。哎呀，弟兄姊妹啊，神常常借着环境在这里显明我们生命的本质，来显明我们信心真实的情形。不借着环境我们不知道。而第二件事情呢，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啊，或是马太福音第八章都有记载的。那这个故事呢，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了，好不好？帮旁边的福音朋友翻一下。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神容许风浪临到我们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跟第三个原因。风浪临到我们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显明我们的真情，我们真正的信心是怎样。而第二个目的，风浪是要叫我们转向救主。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信了耶稣，我们也常常说主离了你不能做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在这里证明我们说的是一件事，我们真正的情形又是另外一件事。我们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教会需要你，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而祷告起来以后，我们是离了主我们什么都能做。我们有这个计划，我们有那个委员会，我们有这个什么方法，我们有抽签有投票，我们方法多的呢。弟兄姊妹，风浪第二个目的是要逼着人转向救主。神要叫我们认识人何等的有限，神要叫我们认识人何等的不可靠，神要叫我们认识其实我们是何等的败坏，而让我们真正能够谦卑的转向救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心甘情愿的承认，主，我是个罪人。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在座有一些是福音朋友，你们一定觉得奇怪，这些人干嘛了，发烧了，怎么每一个基督徒都说他是个罪人呢？所以有人说很好玩啊，他说你要找罪人不要到监狱去找，要到教会去找，教会里面每一个都说他是罪人。你要找圣人不要到教会去找，到监狱去找， 监狱每一个人都说我是无辜的。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真遇见神的时候，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个罪人。而当我们真正在风浪里面，我们经历了以后，我们跟主说，主，我们需要你，我们是真的需要你。人会降卑下来，风浪叫人转向救主。不然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面有神，但是一面我们手中有自己的计划，神不过是成为我们的利用而已。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当我的问题一解决的时候，神到哪里去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一样忙。我们这种例子看太多了，多少人从台湾、从香港、从中国、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当他们刚来的时候有这么多的艰难，这么多的困难，他们来到神家，他们需要神，他们在这里享受弟兄姊妹给他们的爱和帮助，等到他问题一解决，这个人不见了。弟兄姊妹，这是人的本性，自私到一个地步，我们带到宗教的范畴里面，连我们的信仰都带着自私，都是自我中心。连我们今天去参加教会，我们都要说，到底这个诗歌这个诗歌敬拜是不是合我的口味，是不是能满足我，是不是能够让我得到帮助，我们只问这些。但是我们却忽略的说，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是要叫神得到满足。到底我来到聚会中，我做了什么，我在这里摆上了什么，能叫神的心得到满足。风浪逼的人转向救主啊！所以当他们在这里碰到风浪的时候，你发现这些门徒们知道耶稣在睡觉，都没有去找耶稣，因为他们自己认为讲道是你的事啊。碰到风浪，我们是 professional fisherman， 我们是职业渔夫，你这个人只是个旱鸭子，你不懂海的，这是我们的事。所以他们在那里想尽办法想要把风浪把船给稳住。但是圣经上说，那一天风浪甚大，大到一个地步呢，这个船都要进水，整艘船快要沉。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人生的遭遇里面现在是不是这样，孩子病了，我们也会祷告，但是不是那么迫切的去找主，我们只是把他祷告当作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等到真正风浪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我必须要去找主了。他们却把主邀醒，他说，夫子啦，我们丧命了，你不管吗？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情形。好，但以前有一个这个基督徒，他是一个药房他开了一个药房，那这也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了。那他开了一个药房呢，那后来慢慢这个爱心冷淡，因为生意越来越好，所以呢他也不太去聚会了也不读经，也不灵修，跟神的关系越来越遥远。那礼拜五呢也不去聚会，就跑出去 party 啊，看电影啊，出去跟朋友玩。有一天礼拜五傍晚的时候，他又想晚上又有很多的节目所以他匆匆忙忙的就打烊，准备要赶快走他把灯也关了，开始在收东西的时候，突然进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一个很穷的小女孩进来。那小女孩进来就说，叔叔眼睛带着眼泪，她说，我妈妈现在病得很危急那医生说，她叫她一定要吃这个药。她说我能不能求求你，还是帮我配这个药她本来想要关门，跟人家说关门的，不要她进来的，就看她这个小女孩这么可怜这个心又这么孝顺她母亲所以她也感动。她说，好，你拿过来拿过来。他就马上呢，他灯也没开，因为要急着走，他就帮他配，然后药也配了，药水也配了，什么都好了，包了一个包以后，他交给这个孩子，他说，好吧，你走了。就那个小女孩走了出去以后，他继续在这里收把各种药都关好。就他这时突然发现说，刚刚配给他的那一瓶药水他配错了，他配成一个是致命的药。那他的母亲吃的话，那个药量足以叫他母亲立刻夺命的。哎呀，你知道吗，他心里面一下子着急，他整个人就冲到马路上去，他到处去找那个小女孩，他看不见，小女孩已经不见了。哎呀，你知道他心里面的着急他里面的那个紧张他这件事情这个吊销执照是一件事，这个人伤了人命所以呢，他这个时候风浪逼着他转向救主回到房间，回到他的药房里面，他跪在主的面前，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再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他。他向主认错，他求主帮助他，他说，主，你一定要救，你一定要拦住这件事。因为他想到那个小女孩那么迫切的带着药冲回家，然后给他的母亲吃，然后想到他母亲死掉的样子，他心里面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 就在他那里祷告跟神认罪的时候，他突然听见他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哭泣的声音啊，他抬起头来一看，那个小女孩站在他旁边，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说：“你为什么回来？”他说：“叔叔，我请你原谅我。”他说：“我刚刚跑得太快了，我快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突然一下子摔跤，把你给我的那瓶药水打翻了。”他说：“我请你再帮我配一瓶，可不可以？”哎呀，你知道吗？这个弟兄在主的面前，他真是感谢主，主听了他的祷告。当他回转的时候，主拯救了他。他从此以后在主的面前，他不敢再随便冷淡。他知道在他的人生的路上，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怜悯，他随时可以出错的。而从前在好几百年以前，在欧洲还是这种有点像中国的诸侯啊，那这个各个城堡有堡主，有一些君王，他就是拥有几座城的。那听说那时候有一个王，他越来越强盛，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越来越强以后，这个人就骄傲了啊，这个骄傲在败坏以先啊，他骄傲到一个地步呢，他也不依靠神呢，他在这里常常骄傲，常常夸耀他自己，因为他拥有50座城。那时候已经算是很大的一个国了。结果有一天呢，神兴起的仇敌起来攻击他，他的城就一座一座的失落，一座一座的被仇敌夺去了，被他的对头夺去了，到最后打到他的首都。哎呀，弟兄姊妹，他的护卫带着他往山上逃，逃逃逃逃到山上去，他的这个贴身保镖都在底下做粪石这个斗，为了保护这个王。那天这个王呢，一直跑到山顶上，无路可走，完全没有路了。他突然看见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山洞，他就只好钻进去了。他从那个洞口里面钻进去，他钻进去以后，他就跪在里面，因为里面已经没有路了。他在那里祷告，他知道追兵一定上来，而到最后他一定死路一条。他就在主的面前一直向神认罪，他认着他骄傲的罪，认他在主面前犯的罪。而在他跟主认罪悔改完以后，他听见那些追兵已经到了。然后有一个士兵看见这个山洞，正要准备往这个洞里面进来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队长骂他，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那个洞门口都长着蜘蛛网呢，他怎么可能有人躲在里面？”就在他那个人跪在里面祷告的时候，神兴起了一只蜘蛛，在那短短的时间里面结了一个网在门口，而就借着一个薄薄的蜘蛛网，把他的生命保留下来。后来这个王悔改，在主的面前重新恢复以后，他说：“我的50座城抵不上一个蜘蛛网。”今天我们常常靠着我们手中所拥有的，我们银行的钱，我们的学位，我们的才干啊，我们在地上所得着的。弟兄姊妹，神要叫我们学习真认识我们这个人，除了主以外，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夸口。我们都以为生命在我们手中，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我多少的朋友这么年轻说走就走，才20多岁，早上起来刷牙刷到一半，头突然痛了，叫他太太去叫救护车，救护车没有来，人已经死了。20多岁，孩子才不到一个月。有人在篮球场上打篮球，打到一半中场中间休息喝口水倒在地上。我们邻居有一个，我跟于师母跟他传福音，他长得这么结实，这么壮的一个人，他住的房子是我们那一带是最贵的区啊，那个豪宅。他跟女儿打完乒乓球说：“我换个衣服，我带你出去。”进了房间不到2分钟，人死了。都是我们这么熟这么认识的人。有人去做健康检查，定期健康检查，医生说你没有问题啊，那个验血跟其他的结果过2天会给你。他从诊所要回办公室，开车开到一半，突然车子就冲出去，因为人突然失去知觉，撞车死了。哎呀，弟兄姊妹，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的将来是什么。而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有什么东西好骄傲的呢？神要教我们学习，借着风浪我们真实的转向他啊，让我们的人生不浪费，不只是以自己为中心啊，不只是自己凭着自己在这里过一个我认为不错的人生。有一次我在德州 Austin 讲道的时候，那底下有很多的都是在那里读 PhD 的啊，那这个 UT Austin 也是算一个蛮好的学校。我记得我那天讲道的时候，玩的时候有一个人问我，他说：“余弟兄，你圣经上讲舍己，想舍己 讲我们不可以不可以有自信，但是他说我们从小长大，我们得到的教育就是要 build up 我们的 confidence， 就是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对不对？你看你现在父母亲教孩子，孩子们明明谜语猜错了，我们都还说啊、哎、你好聪明哦，你怎么这么聪明呢、啊？我们在夸奖他。我那个小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帮有时候我们帮他们洗澡啊，不是，就是我们帮他们洗澡的时候会给他们出谜语让他们猜啊。那个大哥哥因为比他大了快两岁，所以一猜就猜到了。啊，这个小弟弟心里面不甘心啊，所以他有一天呢，我们这个在出谜语的时候，他说爸爸，他说我要猜一个飞机。谜底是他出的，你想，他说我要拆一个飞机，我说好，啊，我就说有一个东西大大的，我还没讲完，他就说飞机，哎呀，我就夸他，我说你怎么这么聪明呢、啊？你好厉害，啊，他说爸爸我要拆一个大象，啊，他乐此不疲，我又说有一个东西大大的，他说大象，我又夸他，他跟但以理一样，可以替尼布甲利撒解梦的。谜底他都知道，我们在那里夸他，我夸到一半我突然想说，哎呀，我这样教育对不对？你看我们的父母亲从小就在 build 孩子们的 confidence， 要他们要有自信啊，要对自己 有这个把握啊等等啊。所以那个人那天，那他是一个很杰出的人，他就问我，他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得到的又是另外一套，叫人没有信心？我说弟兄 no，我说圣经上不是说人不要有信心，圣经上这么强调信心，人不仅仅因信称义，而且人是要因着信心而活着，但是圣经上所说的信心是叫我们对神的信心，而不是对自己的信心。我说这是最难的部分，因为人都喜欢把信心建立在我自己的身上，我的聪明，我的 IQ， 我的成就，我所赚的钱，我的人际关系，我的方法。弟兄姊妹，神今天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来依靠神，而在神的恩典祝福，在对神的依靠的底下，我们来活出人受造最高的价值。我们的潜能也只有在跟神生命连结的里面能够达到最高。所以风浪叫人转向救主啊，所以他们在这里说，主啊，我们丧命的你不顾吗？这是风浪的第二个目的，他们终于去找主了。我不知道今天你的难处，神有没有逼你去找主？我知道你们也在买会所啊，缺了100多万。我们当初买会所的时候，全教会怎么算，最多到300万，不得了了。只是我们教会有收入人不到100个人。结果神给我们一个命令，叫我们去买的那块地，居然是这么2倍以上，要700万，我们不可能达到的。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不可能达到，可是当神说话的时候，神要叫我们第一手的来经历，来认识他，逼着我们必须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就连一个刚出信的一个姊妹有一天都说，她说300万我们已经很辛苦了，但是再怎么样我们觉得人还是有可能达到。她说现在神叫我们去买的是700万，她说这件事情只有神机，只有神可以做得到。连一个刚信主的人都这样讲，弟兄姊妹，的确是这样，把我们都逼到神的面前，必须很谦卑的，不是凭着自己的方法，我们跪到主的面前去靠神。而在同样的故事，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风浪的第三个目的啊，风浪帮助我们真认识神。当主耶稣被叫起来，主耶稣斥责风浪，主耶稣平静了风浪以后，门徒们说了一句什么话？你们一定要读出来，这句话太重要了。这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请问这些人知不知道耶稣是谁？跟他跟了这么久了，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看过耶稣讲道，听过耶稣这个传登山宝训，也看过耶稣行过神迹。可是那一天，当风和海都听主的时候，他们里面产生了一个惊叹。这个惊叹是从他们对神的新认识里面所发出来的。他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了。弟兄姊妹啊，我真的巴不得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这一生都有机会发出这样子的惊叹，而且常常发出这样子的惊叹。 因为当每一次这样子的惊叹在我们身上出来的时候，都说到我们对神的认识往前又跨了一步。保罗在那么多的危险，那么多的逼迫，那么多的那个痛苦的代价底下，他能够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一点都不怕，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啊，这件事情是穷我们一生，我们所信的神不是给我们说说谈谈的，不是像雅典人啊，你把耶稣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雅典人就是喜欢说说谈谈。但是我们的神是可以经历的神，而且每一次真实的经历让我们真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而这个真认识就让我们整个的信心，整个的生命度量，整个跟神的关系，整个解决困难面对困难的这种能力，通通都往上有一个大的突破。这个神很重用的一个仆人叫穆迪啊 ，D.M. 穆迪，那他有一次讲一个故事，他说他自己的孩子啊，他有一个小孩，小男孩很皮啊，那这个他非常可爱。他说他回到家的时候，有时候想跟这个孩子玩。有一天呢，这个孩子大概到了两三岁，这个年纪很好玩的时候，他有一天回家，他把孩子放在一个桌子上面还是椅子上，他说他叫他孩子，他说你跳到爸爸身上来。哎，那个小孩不敢跳，其实穆迪很胖，他280多磅，这个全身都是肉，跳下去绝对不会受伤的，他一定抱着他，他叫他孩子跳，他孩子不敢跳，他怎么鼓励他，怎么告诉他没有这个不会有事，他孩子都不敢跳。后来在他再三的鼓励更靠近一点以后呢，他的孩子终于鼓足了勇气啊，往他爸爸身上跳下来。哎，他爸爸一把把他抱住，而且抱在怀中，哎呀，那个孩子觉得好舒服。他再一次把孩子放回去的时候，这次的孩子稍微看一看啊，他就跳了。那第三次再放上去的时候，孩子连看都不要看，他爸爸叫他跳，他嘣就跳了。他说后来啊，他说我每一次下班回到家的时候，我鞋子都还来不及脱好，我就要赶快冲到桌子旁边去啊，他因为我的小孩已经爬到桌上，已经准备往下跳了。他得赶快跑过去把他给接住。你看到没有，从原来一个这么害怕连跳都不敢跳，而到最后因为在他自己的经历里面，他知道他跳没有事，他父亲全能的膀臂在底下接着他，而这个经历让他对父亲产生的第一手真实的认识，而这个认识让他胜过了风浪给他的威胁。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被神带到一个绝境，逼得我们转向神，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停在这，我们希望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我们产生对神第一手的真认识，而这个认识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像保罗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想下午这个于师母也跟你们分享了一下我们买会所的事情，那这一年里面我们真的是许多的惊涛骇浪，那特别在我们这个 committee 长职的同工里面，因为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那么细节的跟弟兄姊妹讲，那么你从每一条路去看都是绝境。我听说你们最大的难处是钱，我们最大的难处不光是钱啊，那个政府的不可能，周围的反对啊，那个艰难，还有这么多人想要买这块地啊，听说这个美国 federal。这个中央联邦政府都已经决定要来买的，愿意出价1000多万，只是他们需要经过政府的这个手续过程时间长一点，所以那个卖方没有等他们啊，所以别人的出价都出到1000多万，因为他的本来原价是1600万的，现在卖700万，所以这么多人都想要买。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的难处是各方面的，周围公司的反对，市政府说你们不要买，因为我们不可能给你们执照。弟兄姊妹，如果市政府都已经说了他不可能给我们执照，因为周围我们两个邻居，一个是 英特尔 公司，另外一个是 Applied Material， 这两个都是那边这么重要的大公司，就在我们的正邻居，他们两个都起来反对我们买，所以市政府早就说了，这两个公司说 No， 我们就不可能给你们 Permit。 连市政府的律师都打电话给我们的律师，隔了几个月都还打电话来叫你们最好赶快退下去，事项一点退下去。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全教会面临的信心吗？周围我们有别的机会，有别的在我们八节范围里面可以买的机会， 但是就是因为神说话了，神说我要得到这块地，这块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叫我们立刻上去，足能得胜。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都有一颗心，这是我们最感谢神的，全教会同心，大家非常同心，他们信任我们长职，信任我们 committee 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做的决定，弟兄姊妹全体跟，全体用祷告来顺服。他们会有困惑，会有问题，我们也回答他们，但是都不是挑战，都不是攻击性的啊，因为他们担心嘛，他们当然可以问，我们也尽量 provide 这种 communication 的机会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当教会的决定在这里往前去的时候，我们很可以换。多少人问说为什么不换别的，我们说神没有说话，我们就是在原有的命令上，在原有的应许上面我们站住。所以当然弟兄姊妹，当我们被逼到一个地步，卖方不能够接受我们再开任何的条件，因为当时我们曾经开过一个条件，说我们买，但是我们的条件是市政府必须给我们执照我们才付钱，不然的话这块地我们可以不要买，这是合情合理的，对不对？一般我们都是希望是这样，可是我们被逼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必须把所有的条件放下来，就是不管市政府答不答应我们都买。弟兄姊妹，你如果想想你是教会的负责人，而今天教会如果买了一块地，拼了命呢，我们没有那些钱，但是却拼出了700万，买了一块地以后是拿不到执照的，怎么办？然后别人几年，周围这么多的地都是几年卖不出去的，教会压了700万钱在那边卖不出去，你怎么办？真的是风浪哈，其实真的是很多很多的风浪，我讲不完，免得你们今天在听我们讲买会所的故事。哎，弟兄姊妹，大家都在风浪的里面，其实做一件事情，我们转向救主，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所夸的可信的是神。那很多人都说你们基督教都是常常都是用这个主的美意来回答哈，都是等到事情过了以后才回头说，哎呀，主的旨意真好，主原来这样，主原来那样。那我们今天要就是要向世人做一个见证，因为事情没有发生，我们却已经知道事情的结局是什么，因为主已经这么说了。免得别人都说你们都是用基督教用宗教的解读宗教的角度啊！昨天有一个福音朋友讲说，你们科学解决不了的或是人解释不了的通通都推到宗教去。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不是这样，真认识神，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也顺服，当神说话的时候事情就一定成就，不管外面多难啊！所以逼得教会常常到主的面前祷告，过去这一年多里面，整个教会祷告的生命、信心的生命、奉献的生命都大大进步，真的是很感谢主。弟兄姊妹学会了碰到事情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大山被挪移，道路被修平，对不对？然后列国归向神，虽然我们的祷告还没那么伟大，但是至少我们发现周围的公司都开始顺服了。等到我们凭着信心出钱买下来以后，周围的公司主动找我们，他们从前是斩钉截铁的说，你们连想都不要想，不要进来。等到听到我们真买到的时候，他们来跟我们谈和平共处的条约。所以我们出门前一天晚上，那天下午收到的 Intel 他们回来的信，跟我们立的合约我们去公证签了一个约，要送到市政府，他准许我们进来，准许我们在那里有聚会，所以我们下一步就可以进到市政府去了。连市政府的官员都不能相信我们这些人一年多还是这么硬骨头的回来。那我们就是要跟他们做见证啊！真的是神要这块地，不是我们要，神说他怎样对我们说，事情就要怎样成就。弟兄姊妹啊，我第四个风浪我没有空去讲了啊。神永远是可信的，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安定，他是创造天地啊，创造诸天，立定地基，而且是创造安定诸天，立定地基，创造我们的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需要真正的来认识到底我们所信的是谁，如果我们里面真清楚我们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生活不一样，我们脱离了那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我们脱离了那种任凭仇敌践踏、伤害、攻击的羞辱，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知道神怎样对我说， 事情要怎样成就，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还是跟弟兄姊妹讲哈，不管我们今天是碰到什么样子的难处，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送给大家一句话，以赛亚书41:10，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再念一次，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何等宝贵的应许！我小的时候去理发的时候，常常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然后在我们那个理发店的隔壁呢，是一个画家开的一个画室，他就卖他自己所做的画，来很多就是仿造一些很有名的画，他就把它再画一遍。那他放在那个橱窗前面的有一幅画，在从小他就很 catch my eyes， 就是抓住我的注意力。那幅画呢，是画了一个耶稣啊，你一看就知道他是耶稣，非常慈祥的。虽然我们有时候我们并不赞成有人画耶稣像，但他是一个慈祥的耶稣。然后在那个整个画的背景是一个狂风暴雨的一个黑夜，有一个年轻的水手在那里掌舵，在面对这个风暴。后面主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然后指头告诉他往哪里去。从小这幅图画就在我的里面。那我们主日学老师又常常教我们一首歌，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你们有没有唱过？有哈，有主在我的船上，船上不是床上，有主在我的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啊！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一定都有风浪，但是当我们真正有主在我们的船上的时候，你发现他是我们生命的舵手，他是全能的神，他要这一生都要亲自带领看顾保护我们。不仅仅这样，他要独自的来引导我们，来教育我们。我们有全宇宙最伟大最好的老师，就是这位神，他要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他要来教育我们，他要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怎么样子过得有意义有价值，活得尊贵，活得得胜。而在所有的风暴的里面，我们不是不会挫折，不是不会害怕，而是当我们每一次对他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他就提升了我们整个生命的能量了。在我结束的时候，有一首诗歌想介绍给你们，是你们诗歌本第50首。然后回去慢慢慢慢他就发炎，大概就肿起来。肿起来以后，他在澎湖就去看军医啊，那个是他的父亲，因为是个军人，就到军医院里面去看。我想大概这个医术跟个设备可能都不是很好啊，所以并没有很 properly 很合宜的处理他，所以这个脚呢就后来就越来越肿。那医生也叫他回去弄热水敷，他回去敷也没有用，反正怎么做这个腿就越来越肿。后来那条腿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肿，以后就不能动了。那么蒋经国院长知道这件事情，还叫一辆直升机把他从澎湖运到台北来，用到台北荣民总医院，算是台湾算非常好的医院里面接受治疗。所以他就在我斜对面的一个病房里面。那我那天到病房里面去看他的时候，他姓王，那因为我比他大2岁，所以他叫我于哥。那我就跟他谈，我说你怎么样，他就帮我把整个故事就告诉了我。然后他说他从腿肿以后他就一直担心，他不知道这条腿会怎么样，结果没有想到送到荣民总医院以后，医生说你很有可能啊有病毒已经进到你的骨头啊，变是骨癌，你的这条腿很可能要被锯掉。他说从他听到消息的那一天开始，他说我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他说我没办法睡觉，他整个人生里面突然起了一个大风暴，是他不能面对的。他说我天天害怕，我天天睡不着觉。那天我在他旁边，我跟他传福音， 我把我所认识的耶稣，我不过比他大两岁，我十九岁，他十七岁，我把我所怎样在风浪中所经历的这位神介绍给他，我告诉他说，你愿不愿意相信他？他那天在我的面前，他说我愿意，他说因为我需要他。所以我就陪着他祷告，我就告诉他怎么样子信耶稣，怎么样子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把自己的心向这位伟大的神打开，让主耶稣住到你的里面来。我说他要负你一生的责任，他要把他的平安赐给你。我那天陪着他祷告完以后，我回我的病房，因为我自己身上其实还是这个很不舒服哈，很痛苦。所以我回到我的床上休息，到了傍晚，我哥哥跟他的女朋友，那时他们还没结婚，到医院来看我。然后围到我的病床旁边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一起唱了这首歌，他们唱这条歌给我听，主是我最亲密的朋友，胜过生命与朋友。当我们在那里唱完了以后，我就跟我哥哥是我现在的嫂嫂，我说那边有一位姓王的，我就把故事告诉他们，我说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当我们一到了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他坐在 床上泪流满面，但是整个脸却是这样子的安心。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刚刚听见你们在房间唱这条歌，我虽然不知道你们的歌词是什么，但是当你们在这里唱那条歌的时候，我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说不出来的感动，说不出来的爱临到我。他说我就忍不住的一直流泪一直哭。我们围着他的床边，我们把这条歌再唱一遍。当我们再唱的时候，他拿着歌本，他看着歌词，他一面唱，他整个眼泪一直流下来。而第二天早晨，我到他病床去看他，他一看到我，他整个脸都开的。我说怎么样，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他说我昨天一夜到天亮。他说我已经这么多个日子以来，我没办法睡觉，我充满了害怕。可是昨天晚上，昨天耶稣进到我里面以后，他说我所有的害怕都出去。我不管将来如何，就算我的腿不见，我都要谢谢主，他真是一个这么爱我的主。哎呀，我听他讲见证，我整个心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突然面临了一个这么残酷的结局和命运，活在恐惧，活在黑夜，活在惊涛骇浪的惊吓中，他几夜没有办法睡觉。而当耶稣住到他心中的时候，主耶稣为他平静了风浪，主耶稣让他知道有了主，他不需要为明天忧愁。这样子的故事我在医院里面碰到过好几次。另外一次碰到一个三地同胞，长得全身这么魁梧这么黑壮的一个人，他听说脑子里面长了毒瘤，必须要动手术。别人叫我去跟他传福音，因为我原来是要去看我们叫这个团契里面一个姊妹的表弟，他也是脑袋长瘤。我跟他传完福音以后，他告诉我，他说你可不可以去跟他传福音，他也是长脑瘤，而且过两天就要开刀。哎呀，你知道吗，我想要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跟在他后面不敢传，因为他长得好凶好壮的一个人，三地人，台湾的三胞，长得魁魁梧梧的，我都不敢跟他传。他坐电梯下去，我就跟着他后面下去。他穿过以后到对面的这个新公园，我也在公园里面跟着他后面，就是不敢，没有勇气去跟他传。我那时候也不过才十几岁，不到二十岁。他又坐电梯回来，又回到他病房。弟兄姊妹，当他进他病房的时候，我本来想放弃了，想回去了。他突然里面主的爱感动我，我说主，我没有办法，我求你帮助我，让我有勇气跟他传福音。当我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主耶稣的爱一下子充满在我的里面。我看着他走进病房，我晓得如果我不过去的话，这个人很可能这一辈子他的生命结束，他再也听不见耶稣，而在他的永世里面，他要去面对一个最可怕的结局。所以耶稣的爱充满了我，我就追到他房间里面，我就跟他传福音。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人讲的故事跟刚才那位姓王的讲的都是一样的。他说从医生告诉他以后，他已经几天睡不着觉，因为他有孩子，他有妻子，他那个毒瘤长得非常的深，医生告诉他说很危险。我那天把福音传给了他，我带他信了耶稣。其实那个时候我正在学校考 final， 考期末考，我第二天我又跑来，我要再看他，我说怎么样，你还好吗？我把一本圣经给他，他说昨天我也在读圣经。我很怕他是病急投医啊，这个人急了临时抱佛脚什么都要。我说你必须信耶稣，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 你必须真正的来依靠他，让他来帮助你。他说是，他说我没有祷告任何其他的神，你告诉我他是真神，他说我就是向他祷告。他说从你昨天走了以后，我昨天晚上我睡了一个很好的觉。哎呀，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只有耶稣这位管理宇宙的主宰，他能够把真的平安给我们。他容许风浪来，不是要吓我们，不是要折磨我们，他是要叫我们来经历他，第一手的来认识他是怎样的神。而当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我们就不会被以赛亚在这里的话来责备了。你知道你是谁吗？你为什么会怕？为什么会怕？却忘记了那个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哎呀，弟兄姊妹，不管你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如果目前正在任何的风暴和困难中，让我们不要灰心啊！我们知道所有的苦难临到我们，决定不是没有意义的。神许可，而且神祝福，神在中间有极高的美意要领导我们，让我们来相信他。我们最后再来唱这一遍好不好？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三节。
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与生命，在人生多难的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苦难的沉重，恳求主黑暗有故安然度。
表明他愿意接受你，愿意把心向你打开的时候，主啊，你要住到他的里面，你要把一个永远全新的生命赐给他们，你要来带领他们，负他们一生的责任，你要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人。主啊，我们为着今天晚上举手的这些朋友，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每一个都是你爱的，你要来负他们一生的责任，让他们不仅仅今天在这里听见关于你的信息，让他们这一生成为经历你的人生，照着你所应许的，你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啊，祝福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这一生都活在你的面前。为着今天晚上还不能举手的这些朋友，我们也为他们献上感谢。谢谢你让他们愿意分别时间来到你的家中。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他们，保守他们这颗寻求真理的心，回答他们心中的问题，除去他们里面所有的蒙蔽，让他们早一点看见你，早一点接受你，早一点来享受你。我们也为着今天晚上所有在你面前更新奉献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都谢谢你。但愿当我们在这里重新把自己摆在祭坛上的时候，主啊，你就降下圣火，你烧掉我们里面所有的悲情下品，烧掉我们里面所有不讨你喜悦的。主啊，你更是把悦纳的火赐下来，在这里烧尽翻祭，让每一个人都成为馨香的火祭。这一生活着是为了讨你的喜悦。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